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在周二晚上的聚会里面，我们要讲出埃及记，跟大家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圣经的第二卷书。之前我们花了一整年的时间讲创世纪，现在我们来讲出埃及记，详细一点讲它。我们预备的讲义，跟创世纪一样，我把讲义分成上中下。今天给大家的是上册的讲义，在现场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喜欢有纸本的讲义，我前面还有，可以到前面来拿。我前几天我也发给大家电子档了。我们这个讲义大概一周前我就请人印好了，后来我才发现我遗漏了一个小东西，就是我通常都为这些写一点导读题目，我忘了放进去。但是后来我发给大家的档案电子档是有的，那所以你现在手中拿的没有，所以我另外印了一张单页导读题目，那个是帮助你读圣经的时候比较能够去抓住你读了什么东西哈。其实我写这个导读题目还有另外一个更你也可以说远程一点的目标，那就是希望你这样子使用这些读圣经的时候，慢慢的你自己习惯于自己读无论什么经卷的时候，你会发出类似这样的问题来。我们无论读什么，无论做什么学问，懂得发问题是很重要的事，对吧？你读的时候会自己问出一些问题来，然后在你所读的里面找到那个问题的解答。即使有的时候你当时没有办法得着最完满的解答，可是这样子读圣经蛮好的。那其实是归纳式查经的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懂得问问题啊。所以我给大家这些导读题目。好，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一章一到七节。出埃及记第一章一到七节，我来读，如果你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啊。这里提到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个人，那就不包括雅各了，对不对？对不对？也不包括他的媳妇，但是包括孙子了哈。儿子再生孙子，算是都是雅各这样一脉相承下来的。关于这个数目，创世纪后面的地方也有提到，然后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讲过这个数目，不过他提到的是75个人。如果你记得在那里哈，有人觉得那是因为，这里的70个人不但不包括雅各，也不会包括他的妻妾，对不对？好，拉杰、利亚、毗拉跟西。西什么？
伊拉跟
另外一个妾叫什么？
西帕。
西帕。不过拉姐已经更早一点就去世了，所以如果雅各加上一妻两妾，应该只有4个人，加70个应该是74。不知道为什么斯提凡说75，我不晓得。我这个圣经学的有时候会在圣经发现这种事情上面，他们会想办法去提出各种解答来。 也许有时候你可以在一些资料上可以看到，现在很方便啊，你没有读神学院，你甚至没有参考书，上网去查一下，哎，你只要像这个问题，你只要查一下，到底雅各他们一行一共几个人到了埃及，我猜你会看到很多网页上面有各种解释，你就可以参考。可是有一些是我们现在没办法完全确定到底怎么一回事的哈。啊，出埃及记紧跟在创世纪之后，大致上圣经的头五卷书，我们称它叫摩西五经，一般相信里面主要的内容是摩西所编写的，除了最末了摩西去世以后还记了几笔，那应该不是摩西写的之外啊，更早以前像创世纪，那不是摩西的时代发生的事情啊，至于摩西怎么样编写那些东西，是有一些当时就有一些传留下的文字资料或者是口传的资料，也有可能也许再加上神给他的启示各方面的哈。那这五卷书其实大致上都按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来排列的，来编写的哈。所以创世纪结束的地方提到约瑟死了，有人说创世纪结束在一口棺材上面，创世纪最末了提到的是一口停留在埃及的棺材，但是被交代有一天要带回应许之地，要葬在迦南地的。那出埃及记打开的时候紧跟着创世纪末了的记述，不过这个中间有可能经过了相当的年日了哈。那我们之前读创世纪，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卷圣经的头一卷书，它叙述了神怎么样在上古时代跟他所拣选的几位圣徒交往。创世纪前面当然提到创造或者有洪水等等这些，但是里面大概有五分之四以上的内容特别在讲一些人的故事，而最多的篇幅集中在四个人身上，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许加上约瑟啊，因为约瑟跟后来的发展会产生关系，所以圣经很丰富的提到他的故事。但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主要是前面这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祖父、父亲跟儿子这样这三代。后来神把这三个人的名字跟他的名字放在一起，自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这是我们过去花了不少时间讲的事情。创世纪记述了他怎么样跟古代这几位圣徒相交，也借着这个启示出他救赎的计划，无论借着比方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或者借着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等等，都在描绘出神的救赎的计划啊。当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讲，就是神要开始逐步的实现他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些东西，也就是逐渐的要带出他设计的救赎来。当然再读下去，或者在历史上你发现再过一些年代之后，来到新约时代，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就是出埃及记的这些故事也只不过是一个预备而已，也只是一个影像而已，因为真正的救赎要到基督来到才真实的成全所以神的做法常常这样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揭露出来，借着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相处，他好像开始描绘出这个救赎计划的一个蓝图，一个纲要似的。那后来借着以色列人在埃及变成一个大族之后神带他们出埃及，使他们蒙救赎等等，这些故事就来讲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他立的约， 这个救恩的计划怎么样开始逐步的应验成就。那再下去，当这些旧约时代的百姓开始更多的意识到他们的身份特殊，而开始宝贵这些事之后，神却已经想要再把他们带更往前去。当基督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们就将要知道，那真正的救赎是一个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外面的事情而已。那我们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也会不时的在点出这些事，而不会只是单就着出埃及记的内容来查考、来思想、来讲而已，因为这本来就是要讲到基督的救赎的。那现在神开始要实现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计划，救赎的计划。首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是神应许这个救恩的核心的对象，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说你的后裔要承受神的产业，要跟神有份。而这个他的后裔，首先神做的第一件事有一点特别，就是让他的后裔下到埃及去。你记得这个是亚伯拉罕活在世上的时候，神并不想带他去的地方。他在进了迦南地之后，在那里生活了差不多100年左右。他曾经因为有饥荒、有别的问题，下到埃及或至少靠近埃及地，但是神总是再把他带回来啊。而我们读他的故事，我会觉得那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失败啊，一直下到埃及去啊，因为他一定要学会站稳在神给他的应许之地上。可是神对他的后裔却做了一个神一直没有要亚伯拉罕做的事，就是把他们全部都带到埃及地区，而且还在那边生活了许多日子。这是神一个很有趣的做法。神是借着埃及来濡养他的百姓，养大他的百姓的，一直到今天神还是这样做工的。神借着这个世界，如果埃及的可以用今天要来代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世界的系统，神一向都是用这个世界来养大他的孩子的。所以神呼召我们跟随他，神无意把我们带离开这个世界，让我们去过一个像修道士一样到沙漠去、到山上去独自生活，单独与神同在。这是神无意这样做。有时候在许多他的儿女身上，神带领他们有一些日子，甚至有一些年日过比较像这样与很多人隔离的生活，为了要训练他们。但是神整体来说，他并没有要我们这个样子，他是在这个世界中把我们养大的。事实上神虽然不要亚伯拉罕下埃及，但是他的儿孙后来下到埃及去，确实神也预先告诉过亚伯拉罕的事，你知道不知道？那是在创世纪15章，也许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15章13-14节。创世纪15章13-14节。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比寄居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你看在摩西之前，大概有可能有400-500年之久之前的时代，神就对亚伯兰讲了，几乎把几乎讲的就是出埃及记头一大段，头前12章的纲要就用那两句话讲清楚了，对不对？他们要寄居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要苦待他们，他们要在那边 好像为奴一样，可是后来神说要把他们带出来，而且要丰丰富富的把他们带出来啊、哦。所以神预先讲了，嗯，所以那不是一个错误，一个失败。你记得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提到，当雅各听说了他的儿子约瑟并没有死，而且做了埃及的宰相，他要下去见约瑟的时候，他来到别示巴，那是一般我们在圣经里面在讲到应许之地，也或者我们说以色列地的最南边的一座城市别示巴。再下去他就离开应许之地了，雅各在那边停下来，你还记得吗？我常常觉得那一幕是很棒的一幕啊，让我们看见这个人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到了晚年的时候他那么清楚那个意象，比他的先祖都更加的明晰。他停下来，他有点不安，他祷告，然后神安慰他说他下埃及是神的旨意，你还记不记得啊？但是雅各并不知道他这一下去他的儿孙就将要在那边住几百年，我想他那时候他并不知道。神预先讲了这件事情，所以那是神的旨意，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啊、成为一个大族。嗯，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环境非常的优渥的环境，因为他们的中间的议员是全埃及的宰相，可是我们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以后这个局势就开始改变了，他们后来成为奴工啊、但是这两种时期都一样是神用来濡养他的百姓的方式。先知讲到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另外一处经文，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六节，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六节，先知说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这万国君王都是指外邦的世界，对吗？所以你看先知也有像这样的话，其实先知书可能不止一处有类似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以色列人用来代表今天我们这些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他们在埃及后来出埃及所有这些经历，也是说到我们蒙救恩所走的路程，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是在世界被养大的呢？你有没有这种观念？嗯，所以你不要太抵挡这个世界吧。我的意思是说，你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过生活，或者你的神给你的家庭，或者你小时候上学神给你的学校，后来你借着职场神给你的职业工作，或者你有一个婚姻神给你一个家庭等等，这些都在世上过的生活，我们应该有一个观念，神借着这些要濡养我们，所以你不要跟这些太对立为敌啊！我的意思是你要在其中好好的过生活，做学生就好好的做学生，在上班就好好的工作，在一个家庭里面好好的经营那个家，经营你的身份等等啊。你就是认真啊。可是另外一方面，神借着这个世界让我们在世界里面被濡养来成长，可是他并没有让我们成长成世界的样子，神有自己的蓝图，想要我们成长成他的样子，他去借着世界来做成这个样子。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好，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讲的两面，一个是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世界被濡养长大啊， 所以你要在里面好好的过生活。可是另外一方面又不是叫你，我刚刚说你不要跟这世界太对立为敌，可是又没有叫你要跟这个世界那么为友，那么变成他们的样子。不是的，我们在这里被培养长大，可是长大的方向不是世界的方向，是神的方向。这才有趣的事哈，在神的受造物里面没有比人类更加的矛盾的生物了，因为神的救恩里面本来就有这种矛盾性，就让我们有这样跟那样啊。我们一定要懂这一些事啊。神在这个世界上培育我们是要培育什么呢？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神想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或者是神想要把我们做成什么样式，都可以包含在里面。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讲这一件事，也许你可以试试看用信望爱来讲这一件事。你有没有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被培养，你每一天过的生活是在培育濡养我们在信心上长进成长，而且能够成熟完美？那个意思并不是神会安排我们会保守他的儿女都有很好的环境，都没有遇见什么困难，好叫我们很容易有信心的感觉，并不是的。信心要有操练，绝对不是这样可以操练来的，就是要遇见不容易的事，让你好像不容易有信心，那才是真正的在信心上得操练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世上，这个世界正在濡养我们培育我们，其中一件事就是培育我们的信心啊。你这样想，你的整个生活态度也不一样，对不对？也在培育我们的爱啊。那这个跟我们刚讲信心是一样的，并不是神会安排你生在一个充满了爱、最温暖、最健全的家庭，好让你有爱，不是的。那样的爱还不太算是你的东西哦，那是神的恩典，也许那是别人的恩赐。可是神有时候会让我们遇见一些使我们不太容易涌出爱来的环境、事物或者是人，而那才是神在我们身上培育我们，让我们在爱上成长，有一天能够结出爱的果子的道路。这世界就是这样培育我们的。所以一方面你不要跟这世界为敌，好好在里面生活，可是另外一方面，当你在这个世界上遇见这些事的时候，遇见让你不容易的事的时候，我们记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学习真实的爱。我们在这里面被培养长大，盼望也是这样，信望爱，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当我们这样过生活的时候，培养我们的信心，培养我们的爱，我们知道那个神的方向，神想要把我们培育成什么样子，可是我们会发现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展望，我们才有可能走得下去啊。就是连神的儿子都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能够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啊。我们也是一样，还不只是这样，就是一个已经在世上过更得胜的生活的神的儿女，一段日子之后，我想他会发现他无论怎么样与神亲近，顺服神，跟随神，神无论做了多少工作在他身上，他总是 不会觉得里面是完满的，会像保罗一样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前面总还有能够再往前的地方。这就在培养我们的盼望，而且那个盼望将要放在一个最真实的终极的结果上面，就是有一天主再来，他所要成全的，他要成全到完满的事物，是我们今天也没办法说的完全的事情。就像这样，我希望我们明白，当我们想到神让他的百姓在埃及待了400年左右，这是对亚伯兰讲的，摩西记述说有430年，有别的经文给我们看见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待会我们会讨论到年代的问题，但至少有几百年的时间，过蛮荣耀丰富的生活，后来也过了许多年痛苦不容易的生活，而这些日子都是神在培育我们，培育他的百姓，让我们有更清楚这些观念。然后神让他的百姓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繁衍众多，后来成为一个大族。其实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到底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圣经我都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会有的数字是他们在旷野刚开始的时候，要离开西乃山的时候，摩西数点的百姓，数点出60万人左右，但是数点的百姓他们说是20岁以上，对不对？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人，20岁以下有多少人我不知道，而且没有数点女生，只数点男生，所以有的人用这样估计说，如果男人20岁以上，男人就60位，60万，那20岁以内就算是他们的家里的孩子好了啊。加上如果他有妻子，那个时代我想他们多半都有妻子，所以就你应该总人数要用60至少除以3，就很接近200万人。所以你常常会看见人家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可能有200万人之多，这些都是大致上的估计。你要知道圣经其实没有明确的讲，其实连那60万人学者都有的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有的时候旧约圣经他们在写到数字的时候，有的时候用的说法有一点特别啊。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弄数字是很方便的，我们有阿拉伯数字，对不对？你知道阿拉伯数字不是阿拉伯人发明的，是印度人发明的，是阿拉伯人把它传到世界各地的啊。那那个数字使得我们很容易算数字，你只要想想看，我们以华人来讲，中国以前他们讲到数字的时候是怎么讲的，每一个数字是一个中文字，你知道吗？这跟我们现在有一个阿拉伯数字这样看到12就知道这个是十位数，这是个位数，你从大概小学1、2年级以后就逐渐有这种概念。可是世界上很多民族并没有这个啊，所以在摩西的时代，他们连在算数目的时候，他们写的东西都让今天的学者有的人搞不清楚到底实际上是有多少人，有的人觉得没有那么多，有的人觉得有那么多。好，我不太确定，但至少应该是很多很多人才对，因为有的时候摩西在算到数目的时候写得蛮精确的，所以我们用差不多他们算男丁确实有60万人左右，应该是蛮合理的想法的。等到以色列人成为那么大一个族在埃及的时候，却又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是在埃及的手下 做奴隶的时候，神开始一个伟大的行动，他预备了一个器皿，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而有了这一卷书，还有这一卷书的书名《出埃及记》。所以紧接着神做的就是让他们被领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家。你知道这个正是神要应验给亚伯兰应许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也就是他要表达他的救恩。所以从此以后，我的犹太人或者今天基督的教会都是把出埃及跟神的救赎连结在一起的啊，我们还要在这一卷书里面看得更详细，神怎么样用各种表号、各种方式来表达这一件事。可是这很有趣的是，神没有告诉亚伯兰说这个地方要赐你跟你的后裔永远得伟业，然后让他们在那边好好的成长，后来越来越有力量，也许做生意吧，或者别的方式，逐渐更多买下一些土地来，然后慢慢的有一天整个的迦南地几乎都变成亚伯兰跟他的后裔的产业了啊，就像日本人在战后在像夏威夷所做的一样，在美国有一些地方也是很多的土地啊，很多的企业啊都被他们买下来一样啊。可是神没有让亚伯兰的后裔这样，他却让他们离开这个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地，那就更没希望了，不是吗？去到埃及啊，可是现在他们在埃及被培育成一个大族之后，神要把他们带出来啊，这是神要表达他的救恩的一个很基本的方式，要让人知道说什么是救恩，就是要把你从原来的光景里面带出来、领出来啊。这卷书叫做《出埃及记》，他们用的书名，原来的希伯来圣经就是旧约圣经的卷名是用这一卷书的开头的字来做卷名的，就像创世纪也是哈，都是开头的字，而这里开头的字用的是名字这个字哈，因为这一起头就提到要记载雅各跟他的后代去到埃及的这些名字。可是旧约后来被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用了一个希腊字来做这一卷书的卷名，那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出来啊，出来啊，后来演成英文就是 EXODUS Exodus 这个字，知道吧？出埃及记是这个字，你知道哈，记一下好吗？你还记得创世纪是什么英文字？ Genesis G-E-N-E-S-I-S， 出埃及记是 Exodus。 其实希腊文重音不放在这里啊，是读作 Exodus 啊，可是英文读作 Exodus E-X-O-D-U-S， 就是出去、出来的意思。神想我们想到救恩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想法、这样一个概念在我们身上，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出来啊。你知道圣经里面用了很多的篇幅、很多次讲到这个事，就是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你们要从世界出来，你们要分别出来。当神得着他的百姓的时候，用圣洁来讲这一件事，要他们成为圣洁、成圣。而成圣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分别，分别出来才能够成圣。成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原来这个样子，他不是跟这个世界大家都一样，而是你是被特别分出来的，你要成为跟万民有别，你要是属于神的。因为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个世界走的是离弃神的道路，所以一定要从那里分别出来。整个圣经把救恩都描绘出这一件很要紧的事， 而第一个神用一个大动作来描绘出一幅很清晰的图画，就是出埃及。差不多1000年后，神还要用另外一个也是很大的动作来讲这一件事，就是当神的百姓多年违背神，最后被神管教，让他们的国家亡国了，而且被掳到外邦去，但是神应许他们还要从那里回来，从被掳之地归回，被掳归回成为另外一个伟大的一幅图画，就是出来啊。在出埃及记这个图画里面，出来的人是所有的人，1-2万人。我想那是为了要表明在神那边神救赎的手法，他的样式。可是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不一样，不是大家都归回，对不对？这个心中被神感动的人归回，在被掳归回的那几卷书里面，那个时代归回的人只是几万人而已，连10万人都不到啊！我想在那里表达另外一件事，就是在人这一面，你要真正的得救，真正的出来，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我们自己要愿意这样做，而不是神自然就把我们，哦，你的身份证是以色列人，就全部得救，并不是的。你必须仰望他，信靠他，承认他的名，求告主名，你就必得救。所以神把我们从罪恶黑暗中领出来，这是救恩里面的很要紧的事。他用这个伟大的行动把他们领出埃及来表达这一件事。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将要在这一卷书里面开头的地方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怎么样劳苦做工，他们所受的苦啊，被用来讲到我们在这世上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受这个世界的辖制，受罪恶的辖制，受黑暗权势的辖制的光景，神想要从那里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代救赎出来。出埃及记用了12章讲这一件事，第一章到12章在讲这一件事。我把出埃及记一共有40章分成3个段落，第一到12章就是出埃及啊。13到24章，神领他们出埃及以后过红海，以后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那里神给他们10诫，也颁布了律法，然后用这个律法跟神的百姓立约，让他们成为他的子民，也就是你也可以说以色列就成国了，就立了国。所以你如果要说摩西是他们的国父也可以的啊。当然神自己才是他们真实的国父。这个是12到24章，蛮好记得哈，都刚好12章。所以这些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并没有止于逾越节，对吧？12章的内容就是逾越节，就他们就因此出了埃及。神的救恩并不止于拯救跟释放，并不是释放出来了然后你就不再关监牢了，可是后面怎么生活呢？那是神的救恩包含在里面的事情啊。神想要我们跟他恢复关系，因为我们得拯救，我们虽会在世界上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出了问题，从始祖以来犯罪堕落离开了神，现在神想要我们叫我们恢复关系，可是我们跟他就是很没有关系，你知道吗？不但是身份上很没有关系，在实质的感受上也很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很自然的就会倾向于想要亲近神啊。所以神做一件事，他要跟人立约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想要我们， 从埃及被救出来之后，从这个世界被救出来之后，可以跟他进入一个亲近的关系里面。他想要我们这样啊，也就是回到神的家中，不要继续在埃及，而要进入神的家中。嗯，可是你要进入神的家中，你必须跟神更相合一点。也就是说，神想要我们可以跟他的想法更加的一致啊。还有，你会长久跟一个人在一起，通常有一个原因，你跟他有共同兴趣，对不对？一般来说是这样，不是吗？神也想要他的百姓跟他有共同兴趣，所以他不是把他们救出埃及好像大功告成，并没有，后面还有很大的工程要做。神颁布律法给他们，律法表达了神的公义、圣洁，他的一切啊，他叫他们遵行律法，好叫他们明白神的心是怎么样的，而去学习啊，跟神有更一致的看法，跟神有更共同的兴趣。这是古代有一些圣徒不需要有律法他们就已经做的事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这些人都是这样。可是有很多人需要有律法他们才有办法学习这些事，所以神给他们颁布律法跟他们立约。你知道神看我们那个样子，他可以不要靠近我们就好了。就像如果你在学校里面升上一个班，有了新的同学，你很自然会在那边看那些跟你很不相合的，你就不会靠近他们就是了嘛，对不对？如果神过来我们这边看看我们，他大概应该摇摇头走开，因为没有一个他看着顺眼的。可能神可以这样，不要靠近我们就好了，可是他没有，而他用一个方式来靠近我们，就是跟我们立个约。这个立约哦，在我们这一面，我不知道你会有多少觉得稀奇，觉得奇妙。可是你想一想，神他跟人立约，意思是他主动把自己跟我们绑在一起。哎，他必须，他既然立了约，他就必须履行那个约的义务。有点好像你在进一个新的班，然后看到一个不顺眼的同学，你去靠近他，告诉他说以后我每一天都要跟你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你给自己麻烦，不是吗？神就是这样给自己麻烦，他把他自己跟我们绑在一起，他跟人立约。后来这个律法的约，我们到了新约时代称它叫做旧约。我们今天，我们这一次讲出埃及记，将会提到，我们会把圣经分为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我们提到时代有旧约时代、新约时代，那个旧约就将要在这个地方来执行的。这是出埃及记的第二个大段，神想要把救赎以后把我们带进跟他的关系。后面从出埃及25章到40章有一个主体的内容，可以用25章出埃及记25章的第八节来表达这件事。出埃及记25章第八节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既然用跟人立约，把自己跟人绑在一起，他就做一件事，就是叫摩西造一个会幕，然后他把他的荣光降临在哪里，来表明说神就是这样与他们同在。那些人他们心硬，他们没有信心，神需要用外在的看得见的事物来让他们明白这一件事。所以造一个会幕，神把他的荣耀降临在那里。你知道那些百姓的心并没有倾向神，约应该是两面的，对不对？可是人这一面是很糟糕的。神跟他们立约 是两面的责任。他说你们如果遵行这些话，我就在万民当中拣选你们做我的子民，这是将来我们在西乃山下要看见的事情。神对他的百姓说的，然后神的百姓听着并没有，虽然他们在那喊着说我们都要愿意遵行，可是很快他们就表现出一点都不是那么一回事。可是神没有管这个，神自己率先做他那个约里面他的责任，就是他要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他叫他们造一个会幕，就把荣光降临在他们中间。他说那些百姓都还很不像样，一点都不像能够做神的居所的一群人。这很有趣的是，其实在旧约律法的约这个旧约里面，本来就已经放下了新约救恩的样式在里面。新约其实就是人做不到跟神之间的约或者是这样的关系，但是全部由神那边揽过来，神来做。在西乃山律法之约就已经隐含有这个意义在里面，就神的百姓还没有去证明他们真的能够遵守那个约的时候，神就率先遵守了那个约，把他的荣耀降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用了16章的篇幅来讲这一件事，从25章到40章来讲这一件事，是不是16章的篇幅？这是出埃及记的第三大段啊。我要讲一点点，你读出埃及记，你还是要在这里想一下，历史年代，还有地理环境。我先给大家看一幅地图，西乃半岛的地图。你读出埃及记，最好熟悉这个西乃半岛的地图。一般的媒体在报道西乃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都翻译作西奈，你知道吧？西奈啊，无奈的奈。先给我另外一张地图好了，这不是这张，刚不是另外一张地图，刚刚我们提到的另外一张地图，有没有？你有没有叫出来？不是这张，是刚刚那一系列里面最后一张，保罗的宣教的地图。其实我蛮希望你像这些地图都在你脑海里面。你不会有兴趣有时候去看看世界地图吗？我们二楼副堂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世界地图，这个是地中海的地图啊，在讲保罗的宣教。你现在看到了这一大片蓝色的，这个是地中海，这个你应该比较认识。这是那个，麻烦你用滑鼠的游标跟我一起指，哎，这意大利对不对？他们说像一个高跟鞋。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罗马，啊，这个跟这个之间的海叫做亚德里亚海，对不对？是亚德里亚海，听过吗？你比较熟悉这个海啦，这个跟这个，这个是巴尔干半岛跟土耳其之间，这个海叫爱琴海，你这个比较熟悉。这个叫做意大利跟巴尔干半岛之间叫做亚德里亚海。我在亚德里亚海游泳过，我曾经去那里过。这在保罗的宣教旅程里面都是有名的地方，哥林多在这里，菲利比在这个地方，这整个叫做今天我们称的叫做巴尔干半岛哈、哦。那这边就是土耳其啊，保罗宣教的亚细亚、以弗所什么都在这里啊，这是爱琴海。再往东一点去，你就会来到一座城市叫安提阿，
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所在的地方啊。从安提阿再往南一点，就会来到迦南地，就是以色列地哈。再南一点就是非洲了，非洲的东北角就是埃及。我就是让你先有一点点这个地中海的比较宏观一点的概念，然后我们来看刚刚那一张西奈半岛。这是刚刚那个地中海的东南角的地方，你现在看见的这个地图的，帮我一起找吗？因为在别的地方看荧幕的人看不到我的指标。这整个是埃及，埃及比你现在看到这个大一点。这里如果看得到河流的话，这个是什么河流？尼罗河，尼罗河哈，尼罗河三角洲，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东边、东北边这一块，看起来就是很肥沃的地方，因为有尼罗河的浇灌。这块地就是约瑟，跟法老讨来做他的兄弟，跟他们的一家，后来成为一个大族的地，叫做歌珊地，听过吧？还记得《创世纪》里面歌珊地。一方面这块地肥沃，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因为离迦南地近一点，将来要出埃及比较方便一点。他要出埃及就一定要经过红海，其实他们可以不要经过红海的啦啊，因为那个时候这是红海，对不对？红海跟地中海是没有相接的，你知道吗？对不对？现在有了，已经相接了100多年了。相接的这个叫做什么？苏伊士运河，听过吧？前几个月就是世界上大家都在关注的地方，因为那里我们的长荣的船塞住了，就是在这里，记得吧？啊、哦，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苏伊士运河，所以其实以色列要进迦南地，它大可以从这里要进迦南地，它大可以走干地过去，神却把他们带往南边，从红海过。将来我们会提到为什么神这样做哈。这个是红海，它右边一点，东边一点，也有一小块也是红海。红海其实是蛮大的，再往南是一整个汇集在一起的。它的北端变成两个分叉，中间夹杂了这块陆地，就叫做半岛，对不对？叫西奈半岛啊。出埃及记跟后来一直到生命记，许多的故事都将要发生在差不多这个地区，所以希望你熟悉一下这个地图，最好在脑海里面有这个地图。我们再讲一点点年代的问题。我现在讲的年代，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听起来完全一片浆糊，听不懂啊。你不要这样想，我有一些比较细节，你听不懂没关系，可是我会给你标出一些大一点的项目，希望你这个能够记得。哦，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人物，很多人都熟悉的人物，一个叫亚伯拉罕，一个叫摩西，一个叫大卫，对不对？好，我要用这三个人物给大家区分一下这个年代。一般都相信亚伯拉罕差不多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人物，离现在多少年了？4000年左右的人物。 OK， 大卫大致上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人物。这两个人物的年代多半没有多少争议。当然我们都说不出一个最精确的年代，亚伯兰到底生于什么时候，我们说不出来。可是你如果说差不多公元前2000年，差不到哪里去。所以如果我们在像讲义里面写到年代，你在另外一本书上看到说为什么跟传布士写年代差了30年，你不要来问我这种问题。这个30年不太重要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很精确的讲这些事情。我现在用500年1000年做单位来跟你讲这些事，希望你比较容易记得啊。然后在这两个人中间，一个是亚伯拉罕的4000年前，就是2000 BC before Christ， 到大卫的西元前
一千年，主前一千年，也就离现在三千年，他们在这两个端点，对不对？差不多中间的地方就是摩西的时代，而出埃及正是摩西的时代，对吗？出埃及在旷野，后来进迦南啊。保罗的说法跟我现在这样分蛮相符合的，我猜大概是犹太拉比中间有名的教法师加马列是这样看的啊，因为他是加马列得意门生。因为保罗提到，他说从亚伯拉罕得应许，就是亚伯拉罕的时代，到有律法的时候，那就是摩西的时代，对不对？有430年，记不记得？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说的。那，我就要你430跟500年把它放在一起啊，就差不多500年嘛，对不对？哦，然后也是保罗说的，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他讲到的时候，他提到以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那士师时代就是摩西之后，约书亚带领百姓得迦南地为业之后不久，约书亚去世以后，百姓就进入了士师时代，对吗？而士师时代的末了，你也可以说撒母耳是末代士师，接下去就引进君王时期，扫罗，然后就有大卫。所以如果士师时代是450年，那么从摩西到大卫，我们说差不多500年说得过去，对不对？所以我喜欢保罗的这种说法，就是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讲亚伯兰跟大卫，中间刚好正中央的地方是摩西，这样很好记吧。所以摩西离我们现在差不多多少年？3500年左右。这个不会太难记，不会太复杂，对不对？记一下嘛，哈。但是今天的学者不是大家都有一样的看法，讨厌就在这里。这个被称为出埃及的早期说啊。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出埃及比这个更后面一点，大概晚了200年左右。一方面他们认为有考古学上的依据，其实这个是不准确的，因为考古学一直都在有新的发现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说你现在已经拥有的知识就是终极知识。算年代，那么古远的年代，我觉得用圣经本身来算还是比较好一点，因为圣经把很多年代写得很清楚。可是光看圣经有一些经文，就会发现有这个矛盾。因为我在讲义里面有提到，依据别的经文，比方亚伯拉罕，神对他说：“你的后裔要寄居埃及地400年，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哦，亚伯拉罕75岁得应许，100岁生以撒。以撒在60岁生雅各，现在已经过了160年了。100岁生以撒，以撒60岁生雅各嘛？雅各下一集的时候已经130岁了，对不对？所以，又再过哦，所以你160再加。刚刚多少？130，就290了，对吗？我们不应该这样算，那重来。因为，保罗是说从亚伯拉罕得应许，那是亚伯拉罕75岁了，所以当他生以撒的时候，过了几年？25年哈、哦。现在如果你听得迷迷糊糊，没关系啊，这样讲的比较复杂一点。过了25年，然后100岁他生了雅各，到雅各。生了以撒，到以撒生雅各再加60年，就有85年了，对不对？85年再加上雅各到埃及，已经130岁，就有215年。那从这里再算400年，那就很多了哦，就有615年了，对不对？就跟刚刚我们算的430年很不一样了，差了差不多200年。用这样的算法的人认为出埃及比较晚一点，被称为出埃及的晚期说啊。
下一次我们再把这个再多讲一点。可是今天我再提醒大家，回到我们今天一起都讲的啊，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连出埃及记分的这三个段落都给我们看见救恩的一个蛮丰满的一个图样，就是神救赎我们，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想要带我们进入跟他的关系，然后他要建造我们成为他的居所，他要把他的荣光降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新约时代也讲到的救恩啊，神在出埃及记就开始描绘出这样的图画来，好吗？我们读的时候常常记得这些事。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98首，颂赞诗选198。